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，
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。
灵命日粮，提供您每日的灵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，我是孙大中。又到了我们相约一块灵修的时间。诗篇25篇14节，诗人说，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，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。愿神每天借着他至圣的真道、活泼的圣言造就我们，带领我们的生命进到更丰盛的地步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潜藏危险，潜藏危险。我们要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雅各书第一章13到25节。新约圣经雅各书第一章13到25节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充满我，充满我。
何等荣耀，何等福气，真理神灵在我心，见证救主启示真理，光照安慰并指引。
愿主圣灵充满我。
书第一章十三到二十五节，人被试探，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，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，他也不试探人。但个人被试探，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。私欲既怀了胎，就生出罪来，罪既长成，就生出死来。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不要看错了，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，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，在他并没有改变，也没有转动的影儿。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，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。我亲爱的弟兄们，这是你们所知道的，但你们个人要快快地听，慢慢地说，慢慢地动怒，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。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，存温柔的心，领受那所栽种的道，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。只是你们要行道，不要单单听道，自己欺哄自己。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，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，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。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，并且时常如此，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，乃是实在行出来，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雅各书第一章十三到二十五节。请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第十四节，雅各书一章十四节经文说道，但个人被试探，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。雅各书一章十四节，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雅各书一章十四节，但个人被试探，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。雅各书一章十四节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。潜藏危险。当我小的时候，我们一家人曾有过一次死里逃生的经历。当时我们屋子大部分的家用器具，包括暖炉，都是使用天然气。但是天然气管线的一个小裂缝却差点叫我们送命。那天我们在没有察觉的情况下，天然气从那破口漏出，弥漫了整间屋子。我们一家人都因吸入有毒气体而失去意识。要不是被刚好路过来拜访我们的邻居发现，我们可能都因这个危险且隐形的敌人而丧命。身为基督徒，我们也会发现自己正被许多看不见的潜藏危险所包围，各种诱惑和试探，以及人性的软弱，都能使我们的生活和人际关系陷入危险。然而，有别于我童年家中的天然气，这些潜藏的危险并非来自外在，而是藏于我们内心。雅各写道，但个人被试探，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。我们犯罪的天性加上看不到的自身软弱，都会让我们做出足以毁掉自己的选择。然而神已经借着他的话语让我们看清自己，所以我们唯有顺服神，才能活出一个蒙主悦纳的生命。求上主圣灵降临我心中，潜移又默化，消除世俗情，垂怜我软弱，彰显主大能，使我爱上主，尽力又尽心， 靠着看不见的圣灵，我们能抵挡潜藏的罪恶。
每天灵修读经的五大好处：一，更能意识到神；二，使我们与神亲近；三，明白神的原则；四，神感动我们做正确的决定；五，圣经成为我们祷告寻求引导时宝贵的帮助。
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每日宝贵的精神食粮。灵命日粮节目鼓励您天天读圣经，时时亲近神。
今天我们思想潜藏危险这个题目。耶利米哀歌三章三十九到四十节经文说，活人因自己的罪受罚，为何发怨言呢？我们当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，再归向耶和华。生命的盲点就是缺少反省自己。我们看见自身的软弱吗？我们不喜欢软弱，不认为自己软弱，也不接受自己是软弱的。我们觉得自己很行，很不错，纵然有软弱，也要想办法去掩饰。我们会说，都是魔鬼怂恿我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没有魔鬼的话，我们是不会犯罪的。如果人犯罪是魔鬼怂恿的，那么魔鬼犯罪又是谁怂恿他呢？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，主耶稣说，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，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。他从起初是杀人的，不守真理，因他心里没有真理。他说谎是出于自己，因他本来是说谎的，也是说谎之人的父。魔鬼犯罪是出于自己，那么人犯罪呢，也是一样。我们今天所背诵的经句雅各书一章十四节，雅各说，但个人被试探，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。请问是谁的私欲？是自己的私欲。是谁决定要犯罪呢？是自己。雅各书一章十五节，雅各说，私欲既怀了胎，就生出罪来，罪既长成，就生出死来。要不要犯罪，自己是关键。当你要犯罪的时候，你是先说服自己，你说，啊，只要我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呢？因此，在犯罪的事情上，我们是无可推诿的，责任是在我们自己身上。约翰一书一章九节，使徒约翰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要我们认的是自己的罪，而不是别人的罪。当你跑去赌博的时候，你不要怪魔鬼，说，不是我喜欢赌博啊，是赌博的鬼在我里头。不是我要贪心，是贪心的鬼在我里面。亚当犯罪的时候，就把责任推给夏娃，夏娃把责任推给了蛇，而不认罪，就是罪人的记号。神不会因为你没有为自己辩白而认定你是错的，也不会因为你为自己辩白就认为你没有错。圣经清楚告诉我们，私欲是我们犯罪的原因。如果我们里边没有私欲，那魔鬼再怎么怂恿，再怎么试探都没有用，他不能强迫我们犯罪。但是当我们容许私欲怀胎，选择随从私欲的时候，私欲既怀了胎，就生出罪来。效法基督这本书的作者肯培多玛说，没有一个活在世上的人可以完全脱离试探，因为诱惑的根源乃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倾向于恶的这种性情是与生俱来的。没有人可以避免试探，每个人都会受到试探，问题在于我们怎么样去回应。不要自信自己是例外，说，啊，我没有问题，我万无一失。试想那些染上毒瘾、染上酒瘾、被烟瘾捆绑的人，他在开始尝第一口的时候，谁不是告诉自己，我绝对不会上瘾呢？谁不是说服自己，放心，我的定力很够。结果呢，一杯接着一杯，一根接着一根，等到发现自己已经沉沦在烟酒毒品里无法自拔的时候，已经太迟了。刚开始的时候你会说，啊，只此一次，下不为例。然而哪里晓得，这是魔鬼撒旦的诡计。开始的第一次，你就是给撒旦开了大门。肯培多玛说， 一切的罪恶试探都是起源于我们缺少恒心和对神缺少信心。我们蒙恩得救之后，每天都活在属灵的征战里，内有私欲，外有试探。你说上帝为何不消灭魔鬼？为什么容许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呢？是不是神不爱我？不，神暂时不消灭魔鬼，留着他，不是因为他不爱我们，而是他在我们身上有特别的计划。雅各书一章十七节，雅各书，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，都是从上头来的，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，在他并没有改变，也没有转动的影儿。神的美意是要我们倚靠他，忍受试探，胜过试探。雅各书一章十二节，雅各说，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，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。奥古斯丁曾有过一个很特别的神学推想，在他所写的《上帝之城》这本书里，他提到得救的人补满了堕落天使的数目。上帝在我们身上有独特的旨意，他是一人在他的国里发出光来，是荣耀无比的，并且将来我们要审判天使。彼得前书二章九节，彼得说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一个基督徒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，借圣灵得成圣洁，以致顺服耶稣基督，又蒙他血所洒的人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，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。基督为我们舍了自己，要使我们脱离一切罪恶，又洁净我们，特作自己的子民，热心为善。神是特意这么做的。以弗所书二章十节，保罗说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哥林多前书四章第九节，保罗说，我们成了一台戏，给世人和天使观看。今天天使和世人都在看，他们在看一个被拣选的人，他的生命是如何被神改变，他的生命里面有如何奇妙的变化。神留着魔鬼，许可他暂时非法掌权，许可全世界握在那恶者手下，让魔鬼在地上任意而行一段时间，要显出我们对神的信仰是经得起考验的，要显出我们对神的爱是真的爱。所以不要做糊涂人，乃要谨慎行事，不要像愚昧人，当像智慧人，要知道自己在基督里蒙恩的地位，神在我们身上的期许，在我们身上的旨意。我们不要满足于仅仅得救就好，而要追求得胜，因为我们是从神生的。雅各书一章十八节，雅各说，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，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。我们既然是在圣灵里重生的，罪必不能做我们的主，因为我们在恩典之下，不但不被罪所制服，反而靠着神恩典，我们开始得胜魔鬼的试探。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经文记载，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，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。加尔文说，一个圣徒不是不可能再犯罪的人，而是对最小的罪有最大的警觉和敏锐。圣徒不是人性已经达到完美的圣人，而是在神的恩典中开始迈向成圣之路，因着圣灵在他心里动工，他开始敏锐的察觉那看不见的潜藏危险，警觉到隐形的敌人，就是他里边的邪情私欲。大卫求神赦免他隐而未现的过错，求主拦阻他不犯任意妄为的罪，又求神鉴察他，知道他的心思，试炼他，知道他的意念，看在他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引导他走永生的道路。过去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无能不犯罪，私欲只要一怀胎就生出罪来，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，而罪的工价乃是死。 但是当我们信靠神，用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，顺从圣灵，结果就有成圣的果子，那结局就是永生。你说，那我们要如何抵挡撒旦的试探呢？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，保罗说，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。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，就当靠圣灵行事，要靠着圣灵的大能抵挡潜藏的罪恶。过去试探一来，我们就屈服，但现在试探来到，圣灵帮助我们看清楚自己的处境，提醒我们神的心意，指引我们，叫我们要逃避。有一个小故事说到呢，有一位大老板，他愿意用很高的薪水雇佣一名司机帮他开车。在面试了好多人之后呢，最后剩下三个人他比较满意。这个老板呢，就问这三个来应征的司机，你觉得以你们的技术啊，你们能靠近悬崖边多近，又不会掉下去呢？第一个司机很有把握地说，一米，我能够靠近悬崖边一米不会掉下去。第二个司机说，半米，我能够靠近悬崖边半米不会掉下去。第三个司机说，我会尽量的远离悬崖边，离得越远越好。结果老板当下就雇佣第三个司机。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，保罗对提摩太说，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，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。智慧人遇到试探会飞跑，愚昧人却会被罪所缠绕，罪很容易把我们缠住，所以要逃避，不要逗留。有句话说，你虽然不能阻止飞鸟从你头上飞过，但你可以阻止它继续在你头上搭窝。当魔鬼把很多不合神心意的意念射到我们脑海里，激动我们里头的邪情私欲，要在第一时间阻止它继续发展。保罗在以弗所书六章十六节提到，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。约翰一书五章四节，约翰说，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。过去我们活着就是不断地满足自己的私欲，我行我素，结果做出许多足以毁掉自己的选择，我们活在软弱中，自己不知道。感谢神，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，圣灵提醒我们，寻求神用他施恩的手，在他设定的时间里，以他的方式满足我们的需要。我们说，主啊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那要照你的意思。你是全能的神，你所赐的必定超过我所求所想的。我们信靠神，当我们选择顺服神，将一切忧虑卸给他，顺从他，用坚固的信心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我们逃跑了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已经信了主，我们还占人的便宜吗？我们还作弊吗？我们还说谎话吗？我们还拿不该拿的东西吗？我们还继续保持不该有的关系吗？在这个充满竞争、充满诱惑的社会里，我们需要信心，我们要忠于那位照我们的主。大卫一生当中最危险的时刻，不是面对巨人歌利亚，也不是逃避扫罗的追杀，而是他征战得胜最安逸的时刻。大卫在床上睡到太阳平息才从床上起来，大卫在灵里松懈了，可是大卫会松懈，魔鬼绝对不会松懈，很快的就用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把大卫缠住。弟兄姐妹，务要谨守警醒，不要等到魔鬼把你绊倒以后，你才认识到自己多么软弱。你要知道，骄傲在败坏以先，狂心在跌倒之前。你要保守你的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总要警醒祷告，知道自己时刻需要主，不要入了迷惑，不要叫圣灵为你担忧，要恒久靠主，逃避试探，操练忍耐和甘心为主受苦的心智。让我们彼此劝勉，不是单单以得救为满足，而要以得胜为追求的目标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感谢你借着今天的灵修信息提醒我们，要依靠圣灵的大能抵挡潜藏的罪恶。求主坚固我们的信心，叫我们懂得等候你的时间，顺服你的方式，知道你赐更多的恩典， 你是我们的牧者，我们必不致缺乏。你应许专心爱你的人，你不但搭救他，你还要把他安置在高处。你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，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。你把这应许赐给所有爱你的人。主，当我们一心依靠你，全心爱你，乐意顺服你，保守自己在你的爱中，魔鬼就不能再做什么了。你是信实的主，你的恩典是够我用的。我再一次把自己交托在你的手中，求主施恩，求主怜悯，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。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
我要专心仰赖你，不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所行的事都要认定你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主内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逸杰，很高兴再次在空中与您相遇。神的话语在以赛亚书的55章第9节，以赛亚书55章第9节说，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。为了支持逸杰能够专心地完成全时间的神学装备，孙大中老师愿意承接每周7天所有的灵命日粮的制作，因此逸杰在此要跟您暂时道别了。为着生命中有这样一位敬畏神并爱人如己的好老师，逸杰向主深深感恩。敬请我们继续在祷告当中恒切地托住孙老师，在预备每一天的灵粮的劳苦与艰辛。求主继续借着老师尽心竭力的服侍，造就你我千千万万渴慕真道的群羊，盼望将来有更多的机会继续在空中服侍您和您的家人。求主保守我们一颗热切追求神的心，一生行在主的道上，永不偏离。
主啊，我这里敬畏
谢谢逸杰多年在良友电台中心的服侍，也给弟兄姐妹带来极大的帮助。我是孙大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献上献祭。